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疾风，小小的火焰悬在半空，同时有许多人说着陌生的异地方言。我们可以想象许多画面，但显然教会这样经历的诞生是我们永不会经历的。但神行奇事，跟随他总是一趟冒险之旅。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新约教会诞生和成长于奇妙的环境下，这对每一代信徒都很重要。我们会探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一看五旬节这天发生的事情。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今天我想要谈论一些有关于最初教会的几个阶段。我想谈论教会的出生，这就像是妇产科。我也会谈论到小儿科，就是如何的照料它。这两者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看得到。在教会的出生和照料的时候，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统治者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基督徒称呼主耶稣为主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对当时的皇帝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容许百姓称呼任何人称为主。然而，这些早期的基督徒知道耶稣就是主，他们并不畏缩，还是继续的这样称呼耶稣，这样的跟从他。这是后话。我们这边开始探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教会的出生。在那天之前是没有人重生进入到教会的，直到那时才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动。这个事件十分的重要，因此呢，有一个特定的日子，这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部分的记载。五旬节到了。五旬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对于某个词不懂，千万不要略过它。你们要去购买一本圣经词典，这是很好的工具。选一本福音书房出版商所推荐的圣经词典，请你到福音书房可以询问说，我需要一本出色、通彻、严谨的圣经词典。 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本这样的词典，那么就还没有准备好认真的研读圣经啊，这是第一个计划。接着呢，还需要一本将圣经的所有词汇排列清清楚楚的经文汇编啊，经文汇编。你们要买一本详尽的经文汇编，而不是去买一本令人眼花缭乱的索引而已。这本经文汇编详列了所有圣经提过的词汇，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本经文汇编，那么就还没有准备好认真的研读圣经。一般人总是依靠别人的指导才能够研读圣经，基督徒真的需要自己来预备好灵粮。大家手上如果有一本圣经词典或是一本经文汇编，那么就会找到五旬节这个词。我们会稍微用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词。五这个字与数目的五是有关的，这一天称之为五件事情的一天。希腊文中五旬解释作第五十，犹太人这个节期正好就在庆祝逾越节安息日的第五十天，收割期结束，这是犹太人传统庆祝的日子。葛士克他这样的描述五旬节，他说这个名称在犹太历是指着收割时节，收割出手果子之后的第五十天，犹太人称之为收割终结，这是收割的完结。犹太人通常会在收割结束的时候举行盛大的庆典，就像美国在秋收时某一些地区会举行的庆祝。在我们那个时代有第一次收割番茄的季节，或者是第一次收割爱尔兰土豆的季节，我们有第一次收割棉花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收割小麦。五旬节在犹太历当中是犹太人述说出手果子的时候，也是第一场收割完成的日子。他们允许收割期五十天，然后呢是盛大的庆祝，五旬节便告结束。所有犹太裔的读者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都会明白我刚才所说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这是不熟悉的词语。事实上，这个词也吓怕了一些人。《使徒行传》的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有人就说笑了，哎呀，这是教会里面的人最后一次的聚集，这是一次合一的聚会，出现在教会开始的第一天，他们一起聚集在那里。这120人的聚会是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的，圣经在其他经文没有提到这些人，圣经的年代过后也没有人辨别得出他们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阁楼的位置在哪里，只知道他们依照神的吩咐就聚集了。这些人去了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将会来临，我们也谈论过圣灵将带来的能力。因此呢，门徒们当时在阁楼等候。我们看经文，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有三件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仔细的查看经文，他们当时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事物，能说一些方言。研读圣经的时候要跟随大纲来进行，因为大纲通常就把该段的经文给整理出来。第二节，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听到一些声音，好像一阵疾风吹过。第三节继续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看见火球形状好像舌头，或者这一团像火球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有如舌头，他们都看见了这些现象，这必定就是异常的经历。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开始说一些方言。因此呢，他们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事物，能够说一些事情。这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必定曾经读过这段经文，如果是相信主已经很久的基督徒，便读过这段经文许多遍了。但是我们现在要以好像没有读过这段经文的这样态度来研读它。按照字面的意思，经文可以解释作巨大的风强劲的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这是最接近希腊原文的意思了。巨大的风 强劲的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比喻，这就好像一架747的客机啊，飞机起飞，或者是超音速的协和式的飞机飞离跑道，听起来就好像一阵风所产生的声响充满了他们所坐着的房子，必定是不可思议的，我想甚至是有点怕人的。他们虽然看不到风移动的方向，但是呢，整个房子里面全都是风的呼呼声。如果有人遇见过龙卷风，可能会记起这样的一个回忆啊，或者是12级的台风这样的咆哮。每一年沿岸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威胁，可能有人经历过这样的台风，这是犹如飓风所带来的响声。好，所以我们看第6节，这些声音响起，引起了群众聚集，他们都大感困惑，因为门徒都能啊，我们稍后会看见街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顷刻之间就发生的事情，因为声音没有停在房子里面，而是呢往下穿过楼梯进入到街道，声响吸引了人群，将他们引到门徒坐着的地方。其次呢，他们看见了神机奇事，就是火一般的物体啊，请大家注意来看经文哈。第3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当时房子里面坐着的只有120个人，但是每一个人头上都有舌头状的火。哇，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神动工的方式是如此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方式。人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想任何人遇见这种景象都会静声不语，因为心里面是震惊万分啊。最近教会界里面正风行着一种运动，其实呢，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有几10年了。有人认为基督徒需要再一次的有5旬节的经历，教会不应该再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类历史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圣经没有教导我们祷告寻求或者是期待这样的经历。你们要记着，在最近信仰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思想分裂，我们需要情绪，因为信仰的路程不可缺少情绪这个部分，但是请大家要保持头脑清醒。虽然某一些人具有很好的推动力，能够深具说服力的展示魅力和风格，但你们仍然要经常的检视圣经是不是这样的记载。圣经只有提过5旬节2次啊，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一次呢在哥林多前书，之后便再没有提及了。圣经并没有吩咐基督徒指引我们或者是劝我们要追求再一次的经历5旬节，甚至模仿5旬节那样的经历，这是人类一次性的经历，只出现过那么一次。随风的声音，每一个人的头上舌头状的火焰，他们之后呢就开始讲方言了。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段经文后半部描述这些人说的方言不是在胡言乱语，如果有人来自于那些方言的地区，必定能够听得明白方言的内容，这是真实的方言或者是别国的语言，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这是某一个地区的方言，而说话之人对于这种方言是一无所知啊。我如果突然说得起德语，那么就是在做方言了。所以说不同方言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德语，不懂得德语。我如果突然说起法语，就是对我陌生的方言，因为我并不熟悉，不懂得法语。然而坐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突然说起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甚至很少接触过的语言。毕德森啊，他捕捉了新约这一段经文的思想。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们听到一些声音，看见一些奇事，现在又说一些自己不懂的方言，这是 超自然的现象。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原因了。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第六节，这声音一响，这是阵风或者是强风的声音，遍满了整座的屋子，众人都来聚集和观看。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其中啊，相谈的原文可以解释作方言。一种语言可以有很多种啊方言，中国各省的语言就是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像粤语、广东话，广东跟广西的方言便有所不同的。广东不同地方的粤语也各自存在着差异性。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找我，我当时呢在美国的加州侍奉，他是一位老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彼此还没有认识之前，我们从彼此的口音已经听得出来各自成长的地方。我有的时候与人交谈的时候，就会从对方的口音猜测他的家乡，因为他的腔调和那地方的人是很类似的。然而《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说的不仅仅是人类的语言，而且呢是某地方的方言啊！注意哈，你们要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他们只说一种语言，不像犹太地的人那么精明。最有才智的门徒显然就是犹大，因此呢他负责管财务，大家都信任他，也因此他的骗局事机败露的时候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从来没有人会料到他是一个骗子。加利利人是非常的淳朴，没有渊博的学识，但当时这些人却听到这一班加利利人说起方言来。我们看第七节哈，众人都很惊讶，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这的确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这种超自然的事情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次发生了。教会正在诞生，教会的诞生正如同神所应许的发生了。圣灵赐下能力给这群身在阁楼的人，他们跑到耶路撒冷的街头，不断地令四周围的人大感震惊，因为他们听见这边门徒说起他们自己的方言。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应该说是神赐予他们能力了。第八节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第九节到第十节列出了这些人是来自于哪里。节庆将各地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经文就一一的列出了他们来自于哪里。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这些地方都有他的语言跟方言。从阁楼下来的人说起这些地方的方言，他们都是大感惊讶。我们看第十一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门徒们方言的内容，只记载这些人所说的事情足以吸引四周聚集的人群。看第十三节说的是哪些人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在喝着酒啊，这不就一种奇怪嘲讽人的话吗？醉酒的人怎么可能有这种说方言的能力呢？我们说话可以用其他的字眼，但是没有办法在还没有学习的前提底下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方言。有的人说，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此呢，他们大概对门徒的信仰是嗤之以鼻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找出了若干的应用，可以吗？首先，第一个应用，当神的同在是明证，没有人可以忽略或者是重复当中的结果。 我们再说一次哦，当神的同在很明确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忽略或者是重复当中的结果，这就是超自然的现象。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你们就你的安息，
我们在新约这一次戏剧性的事件里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教会的诞生。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教会的诞生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